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首先，我们在这一章我们会看见，他有提到有所谓的大罪人，有不法的人，有沉沦之子会出现。那神透过这一章究竟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是我们要我们定睛在这个不法的人、大罪人上面吗？好，在第一节他说到，弟兄们，轮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耶稣再来，我们会被提。那在被提之前呢，会出现了一些的预兆。那这些的预兆其实并不是重点，重点是耶稣是再来的，而这预兆只是一个过程，不是最终的一个结局。我们看到第八节他说，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所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在降临的时候，这些所谓的大罪人、不法之人、沉沦之子其实是会被废掉的。那同样我们看到十四节，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其实这是本章经文的一个焦点。虽然在耶稣再来会有一些的预兆，会有不好的事情、不法的事情发生，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得着主耶稣基督的一个荣光。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呢，第一大段呢是一到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耶稣基督再来前会发生的一个预兆。首先在一到三节呢，这是一个第一小段落，好，是大罪人的一个出现。好，对于这个大罪人，好，保罗提醒说我们要小心。我们看见第二节他说，我劝你们，无论有灵的、有言语的、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这里的不要的轻易动心，其实它原文的意思是不要离开那个安定固定的一个地方。就好像一艘船停留在这个港口，它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船停在这个固定的地方就不会随波飘荡，就不会有问题。特别当台风来了、暴风来了，其实船是要回到港口的，是要固定在可以固定的一个地方。那经文提到也不要惊慌，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圣经的一个次序，它是先写不要轻易的动心，然后也不要惊慌。那通常是离开了那个可以固定的地方，离开那个可以靠的岸，离开那个港口，那船就会随着波飘荡。那同样的，当人的心离开了可以固定安稳的地方，我们人的心就很容易会惊慌。好，当我们离开了那个安定的地方，我们就很容易会恐惧，我们就很容易会惧怕。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那什么地方是我们可以固定安稳的地方呢？其实就是神，神就是我们停靠的港口，神就是我们的祝福，神就是平安。如果我停在神的这个地方，我就会有平安。神是什么呢？神的话就是平安。神的话常常会让我们感觉到是一种的规条，就像我们常会听到的不可停止聚会。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发现好像不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这个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感觉上好像是越来越不自由。但是事实上我们忽略了，我们更忘记了，这是一个规条没有错，但是更是神给我们的港口。因为我们在这个神的法则里面，我们就会有源源不绝的平安，也会有供应。 可是当我们离开了港口，就会经历到风暴，我们就会陷入到惊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先次序。特别当大罪人出现，如果我们没有神，我们一定会惊慌。特别在末后的日子里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天灾，有很多的甚至会有战争，会有疾病。好，在启示录我们也看见了，当耶稣再来前，其实会有很多的预兆会发生。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心安定在神里面，其实我们很容易会有惊慌的。在这里我们看见大罪人，那大罪人会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好，四到十二节其实是把这个大罪人的特征把它标记出来。首先我们看第四节，他说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好，所以他有一个特征，抵挡主。好，对神是抵挡的，而且是不愿意顺服神的，而且是不欢迎神的。当然我们知道抵挡主的元老是谁，是魔鬼撒旦。他不愿意服在主的面前，他想要自己当主。好，那当然第二个他说高抬自己。好，这个高抬自己，其实我们看见人本身就是喜欢高抬自己，人常常都是在什么争取我的权利，我想要什么，我要争取我的权利。弟兄姐妹，人权到底重不重要呢？其实人权是重要的，但是人权不能高举超过神权。好，因为神权本身代表的是一种保护，神权并不是专制，不是限制，不是控制。当然我们也看过，因为人的关系，利用神权变成专制，变成操控，这并不是圣经中所提到的神权。好，过去我们也看见了，为什么会有宗教改革的一个发生。好，原来的教廷发生了很多因为人的事情，最后变成是操控，甚至变成是专制。那圣经中真的提到的神权，其实它是一个保护，是一个遮盖，是一个安定的源头，是平安，而且是一个生命的源头。好，那同样的，我们也要去思考民主，什么是民主？好，我们简单的说，就是人民做主。那为什么人民可以做主？当然你可以说，因为每个人都是尊贵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可是为什么不是一个人统治呢？为什么要民主呢？其实是因为人都是有罪性的，人可以做主是因为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但是人不能完全的一人做主，是因为人都是有罪性的。所以所有的根基都是从圣经，从真理而来的。我们其实仔细的去看英国、美国他们所谓的民主的政治，其实那个最根本的根基也是圣经。那如果我们现在把圣经要推翻，要推翻真理，其实整个民主是会动摇的。过去我们也看见了，无论是欧洲，无论是美洲，只要是拥抱真理的，我们看见国家都是复兴的，是兴旺的，是兴盛的。可是一旦抵挡真理，我们看见当高举人权，那我们发现了当真理离开了，其实整个国家的体制都是会动摇的。好，再来我们看到当人高举自己，高举过头的时候，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经文所说的自称是神。好，不单是在帖撒罗尼迦这边，包含 我们看见的预言书、但以理书，其实启示录提到的都是这样。这个所谓的大罪人，这个所谓不法的人，好，其实他会污秽神的殿。好，那当然人就是这个样子。好，我想要做什么，什么都可以做。我不想要被限制，我不想要有界限。其实这个换个角度来说，这就是神啊。好，不法的人、大罪人、敌基督，好，这不是到最后才会出现。我们在看见在这末后的日子里面，整个的社会、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民心是越来越强烈的显示出来，是什么？抵挡神，是抵挡真理，是高举人、高举自己，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做。只要我们几个人觉得应该是这样，你就应该立法，你就可以来改变。好，其实换个角度想，其实就是什么？想要自己做神，我不要被规范，我不要有界限。好，我们来看第五节，他说，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了吗？好，保罗说过，我早就告诉过你们有关于大罪人、不法人的事情。哦，我们直接来看第九节，他说，这不法的人乃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好，运动，好，我们看见撒旦的整个的活动，其实并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其实整个是活动是有计划性的在进行。好，是一步一步的在进行。哦，我们看见过去十年同志运动的这样子的在台湾的这个教育的里面做了有计划性的一个运动。我们看见性别光谱的东西进入到国小的课本里面。好，我们就知道其实魔鬼撒旦他们的计划是一步一步的在推进的。反观有很多的时候，好像属神的百姓是比较后知后觉的。好，保罗在这边是提醒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同时也是提醒我们丰富教会，提醒台湾教会，提醒华人的教会，仇敌的运动是一步一步的在进行中的，是有策略性、有计划性的在进行中的。好，到末后的日子，这些事情会越来越明显。好，包含什么？包含异能，包含行神迹，还有一切虚假的事。好，这边提到所谓的神迹奇事，那我们该如何来看这个神迹奇事呢？好，正如末后的时候会有假先知，那我们如何看圣经中提到的先知的恩赐呢？那末后的时候会有假教师，那我们如何看这教师的恩赐呢？有假的先知，那我们是否真的需要有先知恩赐的运行呢？因为有假的神迹奇事，那我们是否需要有真的神迹奇事呢？我们再想想，因为有假钞，所以你要不要用真钞呢？好，这因为是有假的，所以我们更需要有真正的一个分辨能力。正因为有假先知，我们更需要有真正的先知恩赐的一个运行。好，如果没有以利亚，如何在加密山上与这些假先知来对决呢？好，正因为有假的神迹奇事，我们更需要有真正从神而来的神迹奇事，来教导属神的百姓，更让这个社会全地的人都可以看见。我们的教会正在面临到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整个魔鬼撒旦的运动是很强烈的在进行当中。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必须要有属神的运动，我们教会应该要有圣洁的运动，我们教会应该有合一的运动。如果我们有属神的运动，有真理的运动，我们就能够胜过仇敌撒旦的一切的运动。第十节我们看到，并且在那沉沦人的身上行出各样 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好，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整个敌人的运动之中，他们是不管什么真的假的，他们努力的宣传，他们努力的去推动，他们就是想要做他心里想要做的事，就回应刚刚说的，他想要做神。有没有合乎神的真理没有关系。好，就像同性的问题好了，其实以现在的科学医学，其实都证明了，在我们的所谓的染色体里面，并没有一个是决定说造成同性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但是你发现这个同志运动，所谓的性别平权的运动，他们就不断的去推动什么所谓的性别光谱，弄得好像我们是不是里面真的诶，可能你是里面有 30% 的男，里面有 70% 的女，或者是 10% 的男 90% 的女，好，搞得好像我们真的里面是有男有女。好，所以我们知道他们的诉求并不是合乎真理的，那其实就是对应到这边说不义的诡诈，不合乎真理的就是不义的诡诈。好，对神的儿女来说，我们要说的都是合乎真理的，是要真的我们才说。好，同样在经文上面我们看到，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好，当我们不断的在说诶，仇敌的运动他们不讲真理，他们要做他们想要做的，可是我们也要反过头来反思我们自己，我自己有没有真的爱真理的心呢？如果我没有爱真理的心，那我真的有得救吗？我们不是光听真理就够了，因为只是听真的是不够，因为听完了很容易就过去了。好，我们可能左耳听右耳就出去了。好，所以光是听是不够的，我们要真的爱真理。什么叫做真的爱？你要真的去拥抱，而且你是真的什么相信信任这个真理。我要让什么真理，让神的话真的成为我心思意念，我整个人生活的一个根基，那其实我就很确信我是有得救的。好，在我们的行事生活之中，是不是常常有一些事情造成我们心思意念常常感觉被很大的搅动？那我们这样子到底真的有得救吗？我要爱真理，我要拥抱真理，我要对那一些常常在我心思意念有的这些负面的声音说，我奉耶稣的名你要离开我，我不接受你们，我不拥抱你们，我不要让这些负面的声音去影响我的心思意念与情绪。我们要拥抱真理，我们要爱真理，我要常常昼夜不断地去默想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成为我生命的根基，这样我就能够得救。十一节，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发生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一个人当他不拥抱真理，其实就会开始发生硬心，那一旦心里刚硬了，其实就是打开了一道门，让假的东西进来，让黑暗的权势进来，让拒绝真理的权势进来。其实这样虚谎的心最后就变成什么？抵挡真理。其实神的话，神的真理其实就是保护，如果没有保护了，那其实假的东西就会跟着就会进来，那最后我就没有办法分辨哪一些是真的，哪一些是假的。其实我们知道神的话，神的道是神所漠视的，是要帮助我们能够归正，是要帮助我们能够行的正，是要帮助我们，我们从里面到外面，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有着神的心思意念，有着神的一个想法， 特别是当我们情绪来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有真理成为我的根基，不然情绪来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很难分辨。好，特别是在夫妻的问题上面，好，这也是我们常常在面对的。因为夫妻其实是最亲近的人，但是也是最容易发生争执的。特别是当情绪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东西是讲理讲不听的，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沟通的。所以在整个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其实很快年底我们又有一次的一个夫妻营。那过去我们在夫妻营，我们在 ABC 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真的要改善夫妻的关系，我们不是优先去解决他们发生冲突的那个问题，而我要去解决的是他们的感觉，是他们的情绪。可是在解决这感觉情绪之前，我们必须要有真理的根基，真理的观念。好，因为真理，神的真理其实就是爱。其实在爱里面我们才能够愿意沟通，在爱里面我们能够愿意接纳，愿意饶恕。面对这些不法的，面对仇敌一连串的虚谎的攻击，面对我们看见现在在社会上里面很多真真假假，我们真的可以打赢这一场仗吗？其实是可以的，好吗？只要人的心改变，转向神，其实一切都会改变。我们常常都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只要从自己开始，我愿意我的心先转向神，我愿意拥抱真理，我愿意行在真理当中，行在神的爱当中。我们让我们自己从里面先让神的旨意进来，神的国度进来，一切都是会改变的。十二节说，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了。不爱真理，不信真理，其实你就接受了虚谎，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得救的。好，在这边我们看见了整个他在叙述这个大罪人不法人的一个特征。好，很明显的，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第一个是抵挡主的，好，第二个是高抬自己的，好，甚至是要什么自称为神的，好，就是只要我想做什么都可以做，我不想要被规范，我也不要真理，我也不拥抱真理。好，那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我们也知道撒旦的运动是越来越强的，到最后各样的异能神迹虚假的歧视都会出来。如果我没有爱真理的心，其实我不但没办法分辨，其实我也是对仇敌开了一道门，让假的东西进来，让我变成没有办法分辨。再来我们看第六到第八节，其实这也是一个小段落。好，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喻已经发动，现在只有一个拦阻，等那拦阻被除去。好，第八节，那时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好，被拦阻的是大罪人，那是谁在拦阻大罪人，拦阻这个不法的人呢？如果可以拦阻大罪人，那应该是大有能力的一个人。在经文中提到第七节，那不法的隐喻已经发动，所以整个不法的运动，不法的思想已经启动起来了，但是只等到那个拦阻的被除去，不法的人就会显露出来。那到底什么是拦阻呢？什么是拦阻这个大罪人的呢？好，这里有提出有三个说法。好，第一个，有人说是传福音。好，因为当我们不断的传福音，不断的见证神的作为，见证耶稣基督的时候， 其实黑暗是没办法显明出来，因为不断的传福音，光就不断的越来越强。有光的地方其实就没有黑暗，黑暗就没有办法显明出来。当然如果传福音是拦阻仇敌作为的，那当我们不传福音的时候，整个黑暗就遍满大地了。好，第二个有人说是教会，因为教会代表什么？代表神在地上的一个权柄。好，是代表光，是代表能力。但是教会会被除去吗？好，当然这种说法是说在末后的灾难中教会会被提，那有一段的时间也许是三年半左右地上是没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地上是没有教会的，那是非常非常极度的一个黑暗。没有教会等于没有神国度的一个权柄，因为耶稣说他把胜过那阴间权势的钥匙已经交在教会的一个手中。好，第三个说法是这个拦阻是什么？有人说是圣灵的工作。好，我们要去想，当圣灵在运行的时候，当圣灵大大的运行的时候，当人心渴慕圣灵的时候，当人心接受圣灵的时候，神的能力是不断的打开的。可是当人的心刚硬了，抵挡真理了，圣灵的能力就除去了，其实黑暗的权势很快的就显露出来。好，不论上面这三种的哪一种说法，我们都知道其实对我们来说，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是耶稣在地上权柄的一个代表。那当然耶稣有说过，地上两三个人只要奉我们的名聚会，耶稣就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误会，教会指的不是建筑物，教会指的就是我们。好，例如我们小组两三个人聚在一起，我们就是教会，我们就有能力跟权柄，我们就可以对抗这些不法的事情出来。因为只要有神的国度，只要有属神的孩子，只要有教会，只要有属神的百姓在的地方，就会有真理的声音，就会有正面的声音，就会有光，就会有盐。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我们活在地上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透过我们可以释放出神的能力出来，透过我们把福音传出去，透过我们把神的爱带出去，这就可以拦阻仇敌一切的一个作为。好，那我们如何做呢？对教会来说，如果我希望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教会，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或者是说我期待真的神的国降临，或者我们常常在祷告的，主啊，愿你的复兴再来到，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好，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发声，我们要在这个地上发出声音，是发出合乎真理的声音，要谴责罪恶，谴责虚假。以我们台湾来说，我们最近不是刚刚通过第二阶段的一个联署，公投的一个联署，其实这就是我们发出声音，对社会来说话，对七座山头来说话。教会是有这个权柄的，能够对世界来说话。我们要发出声音出来，我们要发出神话语真理的声音出来。婚姻就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这就是合乎真理的声音，我们一定要发声。第二，我们要建造教会，我们的教会要有健康的一个价值观，我们教会要有能力，这个能力是可以做医治释放，这个能力是可以赶鬼除去一切魔鬼的一个作为，因为教会就带着天国的一个权柄。第三， 我要成为大有能力祷告的一个教会，我才能够打赢这场属灵的一个征战。因为我们知道征战本不属血气，乃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要，你想要，你里面的期待，不论是你未信主的家人要能够信主，或者是你现在正在经历到疾病，正在经历到困境当中，也许是经济的缺乏，你想要得胜，你必须要祷告。因为我们都知道两个世界观，属灵的世界，属物质的世界，这两个世界会互相影响。当我不断的在祷告的时候，天使为我们效力，天使为我们效力。当灵界改变的时候，物质界也会跟着改变。我们期待台湾的社会可以更好，我们期待台湾可以真的是高举耶稣的名，是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国家，是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岛。那我们就必须要起来祷告，唯有祷告才能够得到这属天的一个能力，唯有祷告可以差遣服役的天使来为我们征战，唯有祷告可以摸着神的心来帮助我们，在这幕后的日子我可以站立得住，站立得稳。第四个，我们要出来传福音，不论在台中，不论去尼泊尔，不论在台湾，不论在外地，不论在近处，不论在远处，我要勇敢的起来见证耶稣。我们刚刚说过了，圣灵为什么要来？圣灵来让我们得着能力，我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圣灵是真理的灵，所以我只要起来传福音，我只要起来传福音，圣灵是为我们来印证的。所以这些的神迹奇事，我们刚刚也提到了，神迹奇事在末后的日子，这些的大罪人，这些不法的人，这些沉沦之子，他们也能够行神迹奇事。可是如果我们勇敢的起来见证耶稣，见证耶稣所做过，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过的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叫更多的人经历到神这奇妙的一个作为。因为他是独行奇事的神，因为他是行神迹奇事的神，因为耶稣是复活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起来抓住这四个策略，我们可以拦阻仇敌的这些的作为，我们要勇敢的发声，对社会、对国家、对城市来发声，我们要建造教会，我们要传讲神的话，传讲真理，我们要行医治释放，我们要拿出全能出来，让神的国降临下来。第三个，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让从自己开始有祷告的一个生活。我有家庭的祭坛，我有小组的祭坛，特别丰富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正在做幸福小组，你更要起来祷告。幸福小组在抢救灵魂，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不祷告，你就是靠自己，你祷告，你就是倚靠神。我们常常说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祷告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行动。第四个，起来勇敢的传福音，把好消息传出去，见证耶稣所做的一切。好，这是第一大段，其实很重要的提到，当耶稣再来之前，这些所谓的大罪人、不法的人，他会有哪一些的特征，他会有做哪一些的事情。而当耶稣再来的，我们的元帅耶稣基督会用口中的气直接灭绝他们。那口中的气讲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这就是所谓的神的道。好，口里所出两刃的利剑，神会用他的真理，用他的能力灭绝这一切不法的，灭绝沉沦之子。第二大段13到17节，好，这是得着基督的荣光。我们看见13、14节，他说：主所爱的弟兄呢， 我们本应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14节，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我们最终是要得着基督的荣光，所以我们首先是荣耀神。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是得荣耀，这是最后的结局。我们在这两节我们也看见，其实这就是一个耶稣的门徒成长的一个过程。首先你是信耶稣，你要相信耶稣，那你相信耶稣就必须是先从传福音开始。保罗在这边其实提到的是整个门徒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传福音，相信了耶稣，因为相信耶稣，所以我们就得救。而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过一个成圣的一个生活。成圣是一个过程，在过程当中，我们会面对到苦难，也会面对到逼迫。保罗如何说？保罗说要忍耐，要站立得稳，最后就是得荣耀。这就是整个信徒成长到门徒的一个过程，我们每个人都会走过去。经文上提到，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好，有神的道，传福音传的是什么？神的道。我相信是相信什么？神的道。我得救是因为神的道。好，因为神的道其实就是神。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头就讲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好，接下来经文接着提到，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好，我们看见了，你必须要不断的被圣灵来带领，你要被圣灵来感动，被圣灵来充满，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成为圣洁，你就可以得救。好吗？过去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云彩般的一个见证。好，特别是你发现你过去有一些软弱，特别在一些的瘾癖，好，不论烟瘾、酒瘾各方面，当你在参加我们的所谓全人更新营的时候，你就发现在参加完了以后，你这些瘾癖不见了，瘾癖解决了。好，过去我有一个学弟，好，他是他有毒瘾，而他的毒其实不是我们一般的所谓什么 K-tamine， 他的毒是所谓的毒品中的毒品，就是海洛因。他为了吸毒，他花了很多的钱，他为了吸毒，他的家庭的关系也不好，与妻子的关系也不好。那直到因为有一个不放弃他的姐姐，他姐姐是基督徒，把好消息，把耶稣基督传给他，在神的大能之下，他这个毒瘾完全的戒掉，他现在成为一个传道人，成为一个青年的传道人，来帮助许许多多有同样经历的人，因为神的灵，因为神的道而被更新过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道加神的灵，就是帮助我们门徒不断成长一个很关键的要素。好，当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我们会面临到许许多多的苦难。15节，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的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的口传的，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但愿我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心，并且在一切的善行言行上坚固你们。好，保罗在这边提到领受的教训，书信所写的其实就是神的道。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在我们的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孩子们，我们需要不断拥抱神的话，我要不断吃神的话语，最终我才可以站立得住，站立得稳。 为什么我们平常要不断的去默想神的话？为什么我们平常要不断的去读神的话？其实真正就是在当我们面临到所谓的苦难，面临到所谓的逼迫的时候，如果你的生命不是扎根在神的道上面的，回应到前面的，其实你是会动摇的，你是会恐惧的，你是会害怕的。所以我们信主的过程，苦难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逼迫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难过的，撑不下去的，就是这个阶段。可是如果我知道这是一个过程，如果我真的清楚知道耶稣会再来，当耶稣再来，我要与耶稣一同得荣耀，我要与耶稣一同作王，我已经知道了这个结局，我就不害怕这个过程。就像保罗一样，保罗他已经看见了那个结局，所以纵然他被关，他依然开心喜乐的传福音，传好消息。纵然保罗被鞭打，被石头砸，甚至要死，他起来了，继续往下面走，继续传福音。保罗在鼓励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整个是一个阶段，传福音，你们信了，信了你们得救了，得救了你们正在走成圣的道路，你们在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有爱心，有信心，这都成为众教会的榜样。在过程当中，你们会经历到苦难、逼迫、逆境，这些都是过程。你在信主的过程，你曾经有过得胜跟荣耀的路，但是当你走在困境、逆境，甚至旷野之中，你要记得，最终的结局，我们是要与耶稣一同作王，我们要同得荣耀。我因为已经看见了这个结局，我因为已经知道我最后会与基督同得荣耀，所以我就有勇气，有盼望，有能力可以走下去。也因此我不会害怕，我不会担心。人会怕，通常是因为我不知道结局是怎么样。人会害怕，通常是因为我不知道时间还要多久。感谢神，其实耶稣在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去过分的担心，过度的一个担心。耶稣说，我们不需要为明天忧虑，我们可以忧虑，但是忧虑一天就好。神也知道我们，神也知道人会担心，所以神说，你可以担心，担心一天就好。耶稣都知道，也正因为这样，耶稣在教导我们用主导文，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好吗？我们把今天的忧虑，把今天的忧虑交给神，透过祷告把忧虑交给神，神就保守我们。我们是可以忧虑的，但是担心今天的忧虑就好。当我今天的忧虑产生了，在我里面了，我就透过祷告，用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把它交给神，神就供应我们的需要，神就赦免我们的过犯，神就带领我们脱离凶恶。整个信仰给我们是很清楚的开始，就是从我相信耶稣，我领受救恩，也是很清楚的结局，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与他同作王。我们也很清楚的明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经历到苦难，我也可能经历到逼迫，但是正因为我有结局，我有盼望， 我就不会好像是走在一个没有尽头的隧道里面。我们要起来拥抱神的真理，我们要起来，因为最终我们是可以得救，最终我们是可以得荣耀的。当我们起来拥抱神的话，当我们起来拥抱真理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产生一个动力，我们里面就会产生神的圣洁，我们里面就会产生神的盼望，我们里面更会有神的平安，有神的能力。保罗用这经文不单是鼓励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其实也更是在鼓励我们丰富教会。弟兄姐妹们，你现在正在苦难中吗？在艰难中吗？我们看见了台湾目前也正在黑暗当中，感觉上好像政治人物都被蒙蔽了，所做的事情也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感觉上这些同运的问题让台湾整个的状况好像是越来越糟糕的，感觉上台湾不断的发生负面的消息，凶杀、情欲、婚姻的价值不断的被破坏。弟兄姐妹，我们要有盼望，我们相信这是一个过程，我们相信台湾正在经历这个过程，我们也相信神一定会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平安，神在带领我们，神也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支取他的能力与支取他的应许。我们要知道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与基督同得荣耀，这就是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的这一章经文，你帮助我们，让我知道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主，你会透过你口中的话语灭绝这地上一切不法的事情，灭绝那沉沦之子，灭绝那个大罪人。主，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遭遇到困难，遭遇到逼迫，但是神，我更知道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与基督同作王，我们会得着主耶稣基督的一个荣光。天父，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你透过今天这一章的经文，更帮助我们明白，我要爱真理，我要在神的话上下功夫，我要让我的生命扎根在这个神的话语上面。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当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当台湾都充满了负面的消息的时候，主，我们更要从你的话语里面支取这个应许，支取这个能力。我们要勇敢的对社会、国家来发声，带出真理，带出神的话语，带出神的心意出来。主，我们更要起来传福音，把耶稣传出去，让台湾这一片土地上面还不认识耶稣的人有机会来听见这福音的好消息。主，我们更要建造教会，用你的话语，用你的能力，我们要起来医治释放，我们要起来传讲你的话语。主，我们更要起来付上代价，每天的来到你面前祷告，透过主祷文把我们每天的忧虑交托给你，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天父，你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日用的饮食你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主，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鼓励丰富教会，鼓励我们每一个孩子，当我们自己来拥抱神的话语，当我们自己经历到神你的灵，当我们
拥抱你的爱。主，你帮助我们，我们带着你所给我们的，我们就要对这个社会来说话。我们带着你所给我们的，我们就要出去见证耶稣所做的一切。我们带着你所给我们的爱，我们要传递出去，让更多台湾的百姓经历到唯有耶稣是唯一的拯救，唯有基督是唯一的拯救，唯有耶稣是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